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今天呢是星期天，在这里呢有星田还有文慧老师。
对，我想访问一下星田老师，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因为呢刚刚就在我们准备开始无限飞行号的时候呢，文慧老师就跟我分享了好多的吃的，其中一个呢就是
跟粽子有关系的，
粽子有关系。然后呢还有米浆、说起这些吃的呢，我有点就是嘴巴馋了嘛。
是是，这个米浆呢啊，在我的老家台湾啊、那它是跟豆浆的并排的。
对，也就是我记得湖南也是、
是吗？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早上呢啊，要么就是喝一碗豆浆、要么就是喝一碗米浆。对、那么穷人家呢啊，这个小孩子如果呢喝不起牛奶，那个时候呢父母就会买米浆给他喝哈、所以在我的这个童年记忆里头，米浆啊也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呢粽子，我们小时候呢台湾那时候经济不好嘛、对不对，那我们没什么夜宵啊，可是呢只要晚上深夜时刻，我们听到了一声喊修霸掌
啊，就是热的肉粽子的意思。
这是闽南话，就是修就是热、
热的
哈，粽子霸掌就是肉粽、然后我们就会说啊，夜宵来了，
赶紧出去。
不是，还是要爸爸妈妈同意、要给钱嘛。然后接着我们就去买一个粽子、热腾腾的肉粽回来，全家人就把它给分着吃了。
是的，
哇，这是美好的童年回忆啊。
哎呦，现在呢如果是在我们短播的收音机收听的听众朋友呢，已经是可能吃过晚餐了，
六点到七点刚好是晚餐时刻，
或者已经吃过晚餐。
对，新田跟文慧现在还没有吃东西，
已经在想夜宵的事情了。
我们呢朝向明天端午节，所以今天呢健康马起来会继续和大家呢、来说一说呢吃粽子的学问啊。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还是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胃要有粽子甜嘛，但是我们心灵的胃口呢、
有诗篇导读。
对了对了，
就是读诗篇的第63篇5到8节、我们可以填饱我们属灵的胃。
对对对、那您可以事先记下来，那么可以呢翻开您的圣经，待会儿一边听一边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医师出场了啊、那么他呢今天热线问诊的对象呢是贾弟兄。
这位贾弟兄呢好像应该是第一次来电吧。
印象中也是。
对, 的
对,
的对
哈。所以呢我们来听听呢贾弟兄他身体上有什么困难、那我们的李医师又怎么样的回应。我也希望一件事情，那就是大伙儿在听节目的时候，譬如说诗篇导读，你可以边听边化为你自己的祷告和你的心声，进入诗篇的世界。然后呢在听李医师的热线问诊的时候，您除了我也可以听，我也可以学到什么。然后呢你可以为呢连线的那位家人祷告、因为他一定有一些身体上的软弱，所以他需要呢来预约挂号问诊。因此呢您在听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为他祷告、因为可能你之后会忘记他嘛，对不对？你不一定有机会呢来服侍这位呢、你并不认识的主内家人、
或者再听到他的声音。
对对、那但是今天既然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听到这位贾弟兄的情况、那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呢为他祷告。
是的，那么还有呢接下来是健康码起来、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会继续谈谈吃粽子的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留给你和我们的时间，因为呢我们要来回应家人们的留言。
今天呢会特别呢分享一封电邮，
是
长长的电邮，是来自于一位张弟兄的，先预告一下、张弟兄你会听着啊。那今天呢已经是6月9号了啊，我们知道这几天呢其实对 一些年轻人来说呢，是
拼搏的日子。
对了，对了，因为高考，那我们也知道，可能到明天啊，有些高考才结束。那不管如何，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这些高考生，但也不要忘记了，还有另外一批年轻人。
嗯，
因为六月是毕业季。
是，
那很多年轻人出了校门找工作，有人说呢，毕业就是失业。那特别是一些残疾人、残障的朋友，他们毕业之后呢，出了校门，他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他们的就业市场宽不宽阔呢？
是，
还有啊，我们知道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从事服务行业，因为这个门槛好像比较低一点，
是，
就是说比较容易就业，但其实挑战是很高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吗？啊，残疾的朋友如果进入服务行业可以吗？
嗯，
特别是如果他听不到，他也说不到。
哎，这个可能就有点困难，因为服务行业呢，主要是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呢，来达到这个服务的效果的。
对，所以大家就会知道啊，这个我们的残障朋友可能在就业市场里头呢，就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
是，
但是有一则新闻就让我们的心里暖乎乎的，那就是呢，来自于云南玉溪市，那有一家饭店叫做无声饭店。
嗯，为什么呢？因为除了餐厅的创办人罗娟，还有老板罗瑞，
哎，就是说创办人罗娟他不是
哦，
他不是残疾人。
对的，老板罗瑞和店里的员工呢都是听障人士。
嗯嗯，那这个老板罗瑞呢，他当大厨之前呢是一名跨栏运动员，曾经呢在2007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呢获得冠军。
哇
哇，他的运动生涯总共拿到50多块奖牌啊。然后到了2015年罗瑞呢就退役，之后呢就遭遇人生的重创，包括呢他离婚了，然后他的大姐跟母亲先后离世啊，所以呢啊，他真是一蹶不振。那么他的姐姐呢罗娟就为了让弟弟罗瑞振作起来，决定就回到家乡玉溪，带着弟弟呢干餐饮啊，不是，我要说标准一点，餐饮。
就是餐饮业。
对了，那么罗瑞呢在聋哑学校的朋友们呢刚好那时候也前来投奔，那罗瑞知道呢听障人士找工作是很困难，所以他就想，好吧，那我就
一起做吧。
对，大伙儿我们一起来干。那罗娟呢就是现在在这个无声饭店是员工跟客人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所以他跑进跑出跟客人交流，再用手语告诉大家
应该怎么样去做。自从呢2018年开业以来啊，这个饭店呢为40多位的听障人士提供了就业机会，更是呢疗愈了不少呢在店里头的健全人。
对，我真希望呢有机会能够呢去这家无声饭店啊。那么一家小店啊，是梦重启的地方，也是为同命相连者呢搭建的一个避风港。那真希望呢这一家呢无声饭店啊这个生意越来越好。那其实在我们身旁是不是也有一些残疾朋友，他们也需要我们关心呢？特别呢我就在想，端午节我们能不能有一个送粽活动呢？就
是
呢包一些粽子，然后呢送去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包括老年孤单的老年人，又或者是一些残疾人呢，
或者呢是一些无家者，在香港这里呢有一些就是没有家可以回的人。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我觉得教会呢应该可以想想啊，可以做这一方，对了，可以做这一方面的活动。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63篇5-8节。
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我的心像吃饱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了我，我要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了我。
夜间的赞美。有一首诗歌如此唱道：在黑夜我已看见黎明，在黑夜我已看见晨星，在黑夜我要向主昂首，赞美的歌更加动听。在黑夜花香更浓，在黑夜脚步更加坚定。黑夜的路已经没有几成，你切记勿要为主尽忠。这与大卫在此处的心境是何等相似。大卫流落在旷野中，前途如同黑夜般暗淡无光，此情此景，大卫却没有允许自己被痛苦和绝望抓住，数着绵羊在叹息中熬过无助的夜晚，反而如同一个守夜的士兵在床上纪念神、赞美神，以至于内心如同吃饱了最美味的食物，充满欢畅。也许我们此刻正置身于某种的黑暗中，或者爱情在婚姻的琐事中渐渐流逝，以至于苦涩攀附心头，或者事业遭逢重重变故，每况愈下，我们的眼目干瘪，唯有无助的叹息萦绕于耳畔，久久不去。又或者我们的灵性光景惨淡无力，以至于口中干涩，失去了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若是我们愿意效法大卫，哪怕在失眠的夜晚，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轻启嘴唇，轻声吟唱赞美神的诗歌，我们就会发现神的爱、喜乐、平安和盼望必然会如同溪水般慢慢浸润我们枯干的心灵。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能够如此的呼求你是何等的有福，你实在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安慰和盼望。愿你的爱医治我们的心灵，愿你的手常常扶持我们。我们纵然走在生命的窄路之上，甚至这条道路时有坎坷，时有荆棘，但是我们总不怕跌倒，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的嘴唇要时常赞美你，我们的心灵要时常纪念你，思想你的慈爱和能力。纵然在如墨的黑夜中，我们依然要吟唱赞美你的诗歌，因为我们的眼中满了盼望和安慰。虽然有时我们心生绝望，甚至在可见的未来也似乎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在黑夜的尽头是永远无尽的光明，在痛苦的尽头是永远的医治与安舒。纵然我们经过流泪之谷，但是我们依然相信且盼望你将擦干我们的眼泪，必有喜乐如泉源奔涌进我们的心里。如此感恩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世界充满虚度。
多谎言，抽出吸引我的视线，淡淡爱慕你的一切，常住你的里面。哦耶稣，哦耶稣，你是何等宝贵。
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为出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黎医师好。
贾弟兄您好。
贾弟兄，我听你的声音还是很年轻啊，你可以告诉我们您今年多大吗？
我31了，我是。
那真的很年轻。
那你31岁已经血压很高了。
我28岁的时候血压就高了，就是一直在服用降压药。
你最高的时候有多高？这个血压
最高的时候180，高压低压110多。
哇，真的，那真的
很高啊。
高，
是的。
其实也有一些是遗传性的， 现在也挺多的，就是年轻的不到三十就有高血压，然后就一直要控制这个血压。还有我也见过一些是一直有运动，体型也不胖，饮食正常的，但是都有高血压。
啊，我之前是208斤，我身高1.8米、
啊，
然后我最近在减肥，减到193了，我想减到160斤、
嗯，就减了10多斤。
啊，对，目前为止一个月减了10多斤、
啊。哇，那一个月减了10多斤呢，还是挺多的。你是用什么方法呢？
我就是清淡饮食，然后不摄取那些碳水，就少吃米饭，就一点点的。
嗯嗯，就是从饮食方面就减少，然后有没有就做一些锻炼呢？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然后下班吃完饭的情况下，我会去走步，已经坚持走了快1年了，走4-5公里，大概1个小时左右。
哇，4-5公里，
啊，那
不错啊，
那很好。
但是我就是那个年前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住了，吃一片降压药。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他就是有那个轻微的脑梗，就我对这个很担心。
哎，贾弟兄，刚才我听到你说呢，你的职业呢是出租车司机是吗？没有听错。
对对对。
换句话说，你每天开车，就坐在那儿开车不动嘛，就没办法嘛，对不对？你又不能离开车子，你这样每天上班时间、工作时间有多长？
在头几年我一直是12个小时工作，现在我就打去年开始注意身体，我就工作9个小时。
9个小时，那这9个小时，换句话说，你的饮食有没有定点定时？
在去年开始有定时的，在之前吃饭很没规律，在去年开始我就是有定时定点的去吃饭。
那你吃的饭是外卖还是？
不是，去年还是外卖。在外边吃，今年全是我家姊妹给我做，然后自己带饭吃。
嗯，
清淡饮食，
所以就清淡一点。好，
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以后，就是从这个就控制体重呢，饮食也改善了，就是饮食的习惯也改了。
对，就临时我就非常担心我这个脑梗需要注意些啥呀，或者是就是能不能治好啊？
嗯，那您有没有什么症状？这个脑梗呢，就是有没有说觉得有不妥当或者活动不好的地方？
没有，就是做脑 CT 平扫的时候检查出来的，就是他那个那叫脑内细腔道，什么还有叫基底结的位置啊，应该是啊，
嗯，
就是检查出这个，然后。医生当时也问我有没有啥别的症状，我没有啥症状，就是偶尔的吧，压着胳膊或者压着腿吧，就是压着了，它容易麻。当下别的我还没有啥症状，有时候吧，就是因为我阳了以后吧，我就没休息好就去工作了吧。去年就是一直就是断断续续，就有时候感觉左肩和左胸就是不舒服，就是麻无力似的，但是只是偶尔的。不是总是这么样的，
嗯，
啊，剩下的别的我就没有啥别的反应。
嗯，明白了。你就是说，你如果不做 CT，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你说有时候就压迫的时候会有麻痹，其实这个呢还是挺
正
常的。这个跟脑梗应该关系不大，就是有时候你压迫的局部的这个血液供应不好，就会有这个麻的感觉，这是完全正常的。
啊，
但是如果你说
啊，我打断一下，就是我就是因为血压控制不住了，隔就是有2天晚上是睡觉，在半夜就是血压突然之间高，然后我伴有心律不齐，就是血压高的情况下，就是心率也非常快，心率最快的时候达到130，然后我就去医院做的检查嘛，他那个有一个叫红型半胱氨高，医生说这个高就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明白了，哦，最主要是这个，
啊，这个，然后我服用一个月药，他再检查下来了这边。
嗯，但是这个就心律不齐，就突然间跳到130的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少次？
啊，发生过4-5次，就是几个月一次，总这嘛。但是最近，有3个月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嗯， 这个你以前小时候有没有，还是什么时候突然发生的？
就是疫情，然后我阳了，没有休息好，去工作了就累着了，就是也是回家，突然之间就感觉心特别难受，然后我一量血压也高了，心率也高了，但之前吧我血压高的时候吧心率没有高过。
嗯，
明白了，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现在呢也有一些说法呢，就是阳了这个有一些会影响这个心血管这整个循环系统，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确实是有一些人说有这样的情况，我不敢说肯定是直接关系，但是有一些说法，因为现在的研究也不是说太多，但确实是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些后遗症。贾弟兄，我听你的情况呢，你做得很好的，就是你现在注意自己的健康呢，把这个体重要慢慢的减下来，这个是第一点最重要的。那你也做得很好，就是现在从去年知道自己的情况开始，你开始有锻炼了，也注意饮食呢，就少吃外卖啊，也把米饭的量减少了，这些都是做得对的。但你说呢，一个你很在意的一个情况就是吃这个阿司匹林那个情况呢。
对，
阿司匹林呢它本来是一个止痛的药，但那些医学家就发现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呢它有这个帮助啊，防止血栓的形成，就是防止塞血管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建议有一些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容易会塞血管的，就吃低剂量的阿司匹林。
嗯，
这个药呢你说你怕，
他还让我吃一种就是降血脂的他汀药。
嗯嗯，
然后还吃一个活血化瘀的益气滴丸。
嗯，明白明白。
就是
这个血脂呢，我的建议哈，你可以吃一段时间这个降血脂的药，因为你现在的饮食改变呢，就也有锻炼了，你也在吃这个降血脂的药，如果血脂降下来了，就是慢慢慢慢你的体重降下来了，血脂也降下来了，这个药是可以停的。
啊，那阿司匹林，
但是你吃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反正你就再复查查血脂，看这个脂肪有没有降下来，这个是第一点。
血脂头几天查的，血脂现在已经降下来了，但是医生告诉我还得需要继续服用。
嗯，
降下来但是还没到标准是吗？
应该是。
嗯，那降到标准一下才停。
不用太焦虑是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不是单靠这个药降下来，你还有就是从饮食从生活着手去把这个血脂降下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就这样想，这个药是帮助你加快这个血脂降下来的速度，降到正常以后呢，这个其实你一直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药是可以停的，这个你不要太担心。但是这个阿司匹林呢，你说怕它伤肝伤肾，其实我告诉你这个药不伤肝不伤肾，最怕它是伤胃，它是对胃不好。嗯，
医生告诉我就是好像就得终身服用。
这个医学上面是建议如果吃就一直吃下去，主要它是预防这个梗塞，脑梗塞。还有就是其实我听你说的，如果你血脂降下来整个生活习惯都改变了，我没有很担心，但是我听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如果有突然间的一跳跳到130啊，有这样的问题，我最怕是心脏的问题引起的一些梗塞，或者我们叫三塞，就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比就是心脏的问题需要吃阿司匹林还更大，这个需要。
哦，那个李医师，我的心率吧，后期吧，它就复发的时候吧，就没有那么高，就是101，就是第一次是那么高。然后他就自打我吃了医院开的这3个月药，就是我有时候难就是不舒服的 症状和感觉都轻了，然后就是不舒服的时候也少了，不像以前总那么不舒服了，现在就很少有不舒服的时候。
嗯嗯嗯，那那贾医生，我建议哈，我建议你还是去检查一下这个心脏的问题，
检查一下，
就是要做，可能要到心脏科的。如果检查了一切都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才比较放心。如果心脏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阿司匹林针对你心脏的问题还更大一点。
嗯，
健康三字经，关心病，降三高，沉饮水，升血药。无限飞行号，祝听众朋友生活平顺，身心喜乐。
我心率高的时候做过心电图，做过两次，就是都是赶上它高的时候做的，反正没检查出来毛病。
没有检查出毛病。
但是只是做的心电图、
就是、
没有继续再往下检查。
嗯嗯，就是单纯的心率高。
对，就是有给我检查的结果、就是心率不齐，没有别的。
嗯，但这个心律不齐又发作的话，就还是挺麻烦的。你当时呢，你跳到130，你有没有就感觉呼吸困难呢、啊？
没有，就是感觉血压高，就感觉脑袋有点迷糊，完了就是走道有点没有力气，就是别的还没有。
我想请问一下贾弟兄，你心率心跳得很快，你刚才说是在半夜吗？就你睡着的时候突然心跳得很快醒过来，然后量血压也发现这个血压很高，是这样状况，还是在平时白天你就突然之间心跳得很快？
都有过，就是有一次是睡觉就感觉头特别不舒服，头晕，然后我起来一量就是血压高了，再完我一紧张再一量就是心率也高了。就有时候我感觉会工作了或者心理压力大了，持续几天然后就会有心率高的症状。
嗯
嗯，
就是医生给我开一个贝他乐克，就是降心率的，然后含一片，他就
对
每天他也在让我服用这个药，早一片晚一片。
嗯
嗯，这个药是减慢心率还有降低血压的作用。
对对对，
因为它两个方面对你都是有好处，所以呢我也肯定他会用这个药。
嗯，
这个呢我估计因为现在你血压不是说控制得很好，所以肯定这个暂时你还是不能停药的，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下来。
我现在在吃医院开这个降压药，就是现在血压还挺稳定，就是下班去量一般都是110多、70多或者120、80，然后早上睡醒，我第一时间去量血压，一般是会在130到90。
嗯嗯，再低一些更理想，但是现在还是就正常的范围之内了，就是还是控制的挺好了。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想停药。把这个情况稳定一段时间，还有你的体重啊。血脂啊这些呢要降下来了，就是慢慢形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或者是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改变了以后。
一是我想问你，就我最近吧，我就非常担心我这个脑梗。就是我一直要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好体重，注意饮食，它会有再严重的情况吗？
老实说，谁也不能准确的说，哎，你这样肯定不会再有脑梗，因为医学方面的就是没有这个确定的，真的，就是只能说比较大的机会会有，或者比较少的机会会有，谁也不能说，就是你血压控制不好，体重没有控制好，是不是就一定会有脑梗呢？
也不一定，
但医生的角度就肯定跟你说，你这样的话的脑梗的机会就高。所以我就想，就是要把这一些引起问题的情况把它都解决了，就是体重过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些都控制得很好了，哎呦，整个生活习惯我都改变了，再得脑梗的机会就大大的减低了。 但也不能准确的说，哎，你这样肯定不会再有了。
脑梗这个问题，就像医生说的，就是你想再疏通是不可能的，就是保持好呗，预防呗，我吃这些药就是预防它再复发呗。
对对对，其实您说就是做 CT 发现有轻微的脑梗，脑梗是什么呢？就是脑部一部分的地方呢，这个血管呢就梗塞了，就塞住了，血液供应不上，所以有部分脑部的地方没有供血了，就造成这个脑梗。有一些地方你看到的什么低密度的影呢，就是说那个地方没有血液供应了。
嗯，
有些人就发现出现这个情况呢，就会有很严重的影响，比如说半身不能活动，就是变瘫，就是说比如说手脚不能动啊，对，瘫痪了，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有一些人呢，他影响的地区很小，确实是有一些就是说，哎，这部分没有血液供应了，但其他地方的血液就去帮助这个地方呢，就我们说代偿了，就是哎，这个自身呢把出现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呢，有些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说哎有什么生活有什么影响啊，这些就是比较轻微的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你说这个脑梗会不会好，我就问到底对你有什么生活上面活动上面就是功能上面有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没有，
就不要想它有没有好最主要就是预防了。
健康三字经，减压力，深呼吸，深放松，稳情绪。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飞向健康新旅程。
李医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疫情之后吧，就是胃非常不好，就是吃完饭完我不吃吃鸡嘛，往那一坐就总想打嗝，然后吧这个嗝吧就在我这个胸口这不上来，憋得难受，然后打出来吧就好，然后吧就这个嗝吧反反复复的吧它还打不完，但是我要一吃那个健胃消食片，或者我现在在吃那个大山楂丸，哎，我要是一天三顿吃健胃消食片或者这个大山楂丸，哎，我就没有嗝了，然后我的气吧就放屁的时候就都排出去了，我要是总打往上打嗝吧，我就从下边就没有排气。
你说的打嗝是好，是一下一下的那种，还是只是一个气上来然后就没有了？还是一下一下？
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他憋得难受吧，我会特意去往上使劲把这个气儿给他出来，是一下一下的。要是他自个儿在胃里就是肚子咕噜咕噜咕完，然后把这个气儿反到那个从上面反出来，就是一下完就我特别充分特别好了。
就是说不是那种不自觉的，你也控制不住的打嗝一下一下，而是好像里头堵着一股气，那个气一定要出来，不然的话堵在那个胸口啊，或者是食道里头不舒服，对不对？
对对对，就对对就对。然后我现在在吃那个速消化的那个大山楂丸，或者我吃那个健胃消食片，它就没有这症状。
嗯，
我要一停，就比如说今天一天我没吃，明天就来这症状，尤其是刚吃完饭，可能过一个小时以后，就总有这种感觉。
我想问一下，贾弟兄，你吃饭是不是吃得很快啊？
对对。
以前是吃饭非常快的，现在我改了，就要细嚼慢咽了。
嗯，
对对对。我建议哈，第一就是，哎，现在你说饮食已经好了，就是有定时定点。最好还是定量，还有吃饭要慢，要慢慢的嘴着每一口慢慢的吃，这样呢第一会让你有饱的感觉，不会吃那么多，还有就是比较容易消化。你刚才说的大山楂丸的那些呢，都是一些帮助消化的药。那天吃多了就吃一些帮助消化的药，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你说每天都要吃，不吃就不舒服，那就说明是你消化不了你吃的东西，这个还是要从这个脾胃去着手，就是要好好的调理脾胃， 一味的消化功能改善了，才可以改善这样的情况。但是弟兄还有，你还有其他的这些就是很多的问题啊，血压也高，我也不敢就很简单的建议你吃一些什么，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问题。那食疗方面，我就觉得你吃东西你可以都放点姜
啊，
就生姜，就是你煮饭的时候你都放一点姜，切点姜丝放在饭里面都可以，或者炒菜啊都放点姜。因为姜呢其实是一个就和胃降逆很好的一个食材，其实也是一个中药，就让这个气往下，就不往上。还有呢也可以就喝一些陈皮水。
陈皮水，
陈皮水，
陈皮你就用一点点泡水，好像茶叶一样，你用开水泡，泡完它变软了，那个味道还是挺重的，你不要放很多，就一点点就可以了，你就喝那个水。陈皮呢有这个理气，就是帮助那这个气能走的比较通畅，所以你也可以就喝这个陈皮水啊，就吃点生姜，这样对你的胃，对你的就是整个消化会有点帮助。因为其他的药我就怕你还有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也不敢随便的就建议你吃什么药。我觉得姜和陈皮这两个就你平常吃这个无所谓，
对，就平时我们都可以，一般人也可以这样吃。好，那贾弟兄你还年轻，可以呢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你已经开始行动了，那所以继续的做，然后试试看，每天特别你开车嘛，你就泡好那个陈皮水，在车上一边开车需要的时候就喝。另外呢你说已经细嚼慢咽，再给自己更高的要求，每一口咬30下才吞进去。
对对，就每一口去尝尝它的味道。
然后再过一阵子告诉李医师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好的好的。
虽然生活暂时困难，可别忘了一日三餐。你有多久没好好吃饭，为了生活努力奔忙，努力奋斗，为了明天，却把汗水留在今天。一年365天，每日每是妈妈说，出门添件衣服别着凉，那是老婆说，做人坦坦荡荡别嚣张，那是师傅说，今晚爸爸下班早回家，我对孩子说。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好好吃饭，保重好身体，那是妈妈说。出门添件衣服别着凉，那是老婆说。做人坦坦荡荡别嚣张，那是师傅说。
好，刘姊妹你好，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李医生，谢谢。
你好你好邓弟兄，你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情况好吗？
这里不是医院，
但却有爱
爱心的中医师在这儿。
哎，你好，中医师，
你慢慢说，好，不用紧张。
我这个手三角软骨盘里面受损。
听你说，我觉得你还是坚持做针灸还是可以的。
这里不是卫生所，
但却有关心你健康的人在这儿。
李医生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是啊，是第一次吧。
这儿就是无线飞行号。
喂，你好，我是李医师，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
请先预约挂号，短信13229966022，前头请注明无线，电邮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那个时候就是睡着不好有很长时间了，在睡眠来讲呢，一般哪个针灸医师都会治睡眠的。
非常谢谢，这个真的很好的建议，继续多针灸。谢谢老师，谢谢。
祝福你尽快的康复。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是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那么我们的李医师真的很关心大家，你想到有人关心你，你心里是不是呢会多了一点喜乐呢？多了一点安慰呢？
多了一点温暖呢？
对对对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呢自己是孤单的，因为人在软弱还有病痛当中很容易呢情绪低沉，
是
就会觉得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够了解我呢？好像呢很孤单，但不要忘记了神一直在你身旁。那我们的李医师呢，他也随时等候着您来预约挂号问诊，还有呢新田跟文慧也在这里。
嗯，没错呢，就等着呢查考您的这个
查考
查询也不对
啊，
是什么呢？
我们帮忙做桥梁而已，
就是查一下呢，您的短信跟电邮呢有没有发到位？因为呢，在这个我们李医师问诊之前呢，您就可以挂号嘛，预先的挂号，
对，
电邮或者是短信都是可以的。将您的称呼、姓名，还有您的具体的身体的情况，当然呢，还有您。到底有什么的健康的疑难，您的问题是什么，要呢发给我们的李医师，给他呢先去看一看，先挂个号。
好，那提醒一点就是呢，您的短信呢前头一定要注明无线啊。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收到短信。当然呢您说呢我不一定会发短信，电邮也不太会发，那怎么办呢？那就欢迎您啊在7月4号。7月4号星期四，那么早上9:30到11:00打电话来，那么当场预约挂号。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当时就会帮您做个安排，让您插队。那不然的话我们就帮您呢先排队，
是
那就在下一回就可以轮到您了。所以记住啊，我们下一回呢离时连线的时间呢是7月4号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线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那我们来说说呢吃粽子啊，还记得昨天我们说过什么吗？
哎，三样事。
对，就是呢如果你买一些真空包装的粽子，
要注意
那个标签提到的一些储存的方法，还有呢
生的
跟
方法，
对，生跟熟要分开。还有不要空腹吃，不要当早餐吃。
是，
还有就是老年人、小孩子以及有肠胃方面
疾病
的
人，
对，
要慎吃。
对了，好，今天继续来讲其他的啊。那高血压、高血脂以及有冠心病这些患者呢，吃粽子的时候呢需要谨慎，因为我们很容易呢吃了太多的粽子。那粽子呢真的它的这个佐料也好，馅料啊或者糯米都是比较丰富的，
是
那很容易引起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增加，加重我们的病情。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压、有高血脂，会有心脏病方面的问题，请你要小心了，
谨慎。
嗯，
好，那再提一个，就是呢睡前 2小时最好别吃粽子、哦、因为这个粽子的粘度高啊，含有较多的脂肪和糖，不容易消化。
嗯，所以大家注意了啊、嗯、然后呢，冷藏或者是冷冻过的粽子要彻底加热啊，千万不要呢就是里头呢还冷冰冰的、
嗯、
你就把它给吃了啊。而且吃剩的粽子不要反复加热啊，如果存放不当呢，很容易引起呢这个粽子变质。记住啊，吃剩的粽子不要反复加热，就是加热了把它吃掉吧。嗯，
是，那再来一个说是什么呢？
嗯，
食用粽子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的凉拌，或者呢做成汤的时令蔬菜。
嗯，
还有呢，你可以多添加一份的水果，餐后的水果，避免呢这个肠胃道消化不良。
对，我想呢，这个提醒就是呢，回应呢，粽子不要空腹吃嘛。嗯、
对的。
但是通常我们就是。肚子饿的时候
吃一颗就够了嘛。
对啊，我们把它当正餐来吃。对、
嗯、
所以呢你一定要加这些的配料哈、
嗯、
那以至于你的肠胃呢可以呢舒缓一点。好，还有一个就是呢，因为粽子比较多油，吃多的容易让人感觉到腻，嗯，食滞。所以呢吃完粽子以后呢，喝点什么呢，绿茶，
嗯，
或者是乌龙茶，或者是普洱都行，
嗯
啊，能够起到很好的解腻效果。
对的，如果你肠胃不大好的人呢、嗯、那么您就不要喝绿茶了，
嗯，
就喝点乌龙茶。
哎，我们就说熟茶嘛。
对的
对
的。
哈、啊、就是乌龙啦、啊、普洱啦、啊、对对对、
嗯、红茶。
哎，也行也行、嗯、
对。
好，所以大家呢学会了就知道啊，这几天呢，哎，趁端午节吃点粽子吧。
嗯、应应节。
对对对，应应景。但是呢我们提醒你咯，你要听进心里哦，适当的吃，有智慧的吃，节制的吃。哒哒哒
哒，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哒哒哒哒，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哒哒哒哒哒哒，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无线飞行号，新田文慧等你来电。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很想分享一位呢张弟兄的电邮。那他是一位盲人弟兄，曾经打过热线，那他呢就给我们一封电邮。他说呢，昨天也就是5月27号我过生日的时候，心中忽然有一些感悟，我就写成了一篇文字，期待能和你们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呢我们的张弟兄他所写的。不要忘记他是一位视障的弟兄、
嗯、
他打了这篇文字真的是很难得，也是他的诚实的告白、啊、对神也是对人生的一个感悟，当然更希望跟我们所有的家人来分享。
嗯，以下呢就是他的正文的内容。
嗯，
他说啊，酸甜苦辣，今天我做了一道酸甜苦辣菜，说是一道菜，其实是4道菜。我做的是酸甜苦辣，分别是清水煮酸菜、红糖包心菜、凉拌苦瓜、辣椒炒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4味俱全。为什么要做酸甜苦辣菜呢？因为今天是农历4月20，36年前的今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一生所经历到的，不就是酸甜苦辣吗？有人用酸甜苦辣4个字来概括人的一生，有人用哭苦哭3个字来概括人的一生。圣经诗篇90篇第10节经上记着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接着呢，弟兄又说，今天做的清水煮酸菜比平时做的更酸，平时我会把酸菜焯一下水， 去除酸味，可是今天我为了让酸菜更酸，我就直接煮了。今天做的辣椒炒鸡蛋比平时更辣，今天做的凉拌苦瓜比平时更苦，今天做的红糖包心菜比较甜，酸的更酸，甜的更甜，辣的更辣，苦的更苦，并且凉拌苦瓜我还放了辣椒和醋，使苦瓜又苦又酸又辣，吃进嘴里，哎呦喂，酸的酸的不得了，辣的辣的不得了，苦的苦的不得了，甜的甜的不得了。除了红糖包心菜吃着舒服一点，那三样特别难吃。于是我在想，我们人一辈子经历的酸甜苦辣，只有甜会好受，其他三样都不好受。可是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啊，有生活甜蜜的时候，有辛酸痛苦艰难的时候，但无论多苦多艰难，我们仍然要以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来面对。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经上记着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心态很关键，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再苦也是甜。
圣经雅各书1章2到4节，经上记着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当突然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痛苦艰难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不要问为什么，要相信一切自有神的美意。
苦难会过去的，风雨之后就是彩虹，神会透过各种艰难的环境、病痛、苦难来塑造我们。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就是陶匠，歌词唱道，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使我永远不离开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使我永远不离开你。感谢神透过一次次的艰难，一次次的病痛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更温柔，更善良，更坚强。
实在是太感动了，张弟兄呢写的这封信呢、啊、他是给自己呢生日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篇日记来的吧，
对对，
讲酸甜苦辣的日记，
生命的日记、谢谢我们的张弟兄跟我们分享啊，其实我们只是截录了一部分啊、那还有呢他一些的心声，
是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张弟兄生日之时、他对生命有更多的体悟，他对神的爱、神的旨意也有更多的经历跟认识。
我也非常欢迎呢张弟兄，您也好久呢没有以电话来联络我们呢、所以呢我们的热线欢迎您。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记住啊，如果你要跟我们联系呢，除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留言，哎，说到留言板，我们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是的，欢迎有一位叫做更加努力的新朋友，欢迎您找到了我们啦，
对对对，
找到了我们的留言板。
好，回归大家庭真好啊，所以马上有一位呢比较少见的朋友刘志辉冒泡就回应了这位更加努力的，非常好，非常棒啊。那记住啊，我们的电邮，我们的短信，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无限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头请您注明无限两个字。
那先预祝端午节安康，
端午节安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拜。